听到这样问讯，
大
师傅
好，
那你坐。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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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花开48页。昨天有稍微提到，也当然还是饮食这一部分哈。不过这里面有一段，我想昨天有讲过，就是个人可能就从这种经论当中的一些话语，或者他提供了你哪些比较能深入你的心的这些话语啊。最好能记下来，每个人感受不同，所以有些对，有些人适合从某个角度去做观想，某些人可能就适合某一个角度，所以，当然这也是一种我们应该要体会到的，包括未来假如诸位有机会弘法的人呢，也弘法的角度也不能一味的哈。从单一个角度，当然你可能有你的根性，你的修行的习气啊，每个人应该都会有，所以你善于从一个角度去切入，这可能是要改也不是很容易的啊。不过如果一个弘法者啊，太习惯从自己的角度去切入这个去看事情，或是都是用从一个固定的方式去弘法，其实这个有时候，可能也，如果要讲更严格一点，就是你缺少关照，再过来就是，因为你缺少弹性，你缺少一种细腻的关照，那或许讲你还不够。很完整的，很慈悲，因为一般来讲，慈悲会从哪个地方来看？慈悲，因为如果我们想要利益一个人，那我们不会是只是我们给我们所要我们要给的，而是会很细心的去观察他需要什么。所以，在大乘菩萨道里面呢，很多菩萨的修行呢，之所以他会丰富，他之所以学的范围会广，是因为他的悲心呢，促使他会广学，乃至菩萨为什么会去学声闻法？照理讲，菩萨如果根性未够的话，不能去修声闻法，尤其你修了声闻法，可能。心里产生好药欢喜，到最后就退堕到声闻了。我想，如果不是一个根性很强的菩萨行者，轻易修声闻法哈，其实很容易就退掉了。这个很多人大概可能不容易去感觉，可是确实实际上去做佛法的实践的，你会发觉这真的是很诱人的。像比如说，我乃至我自己对自己的观察，有时候我们在弘法乃至在修行上，我们碰到一些障碍，乃至我们碰到一些乱象，我们有一种无力感，或是我们在利益众生，结果发觉他不一定受用， 那时候你会有一种挫折感，你那种挫折感会产生出来的时候，你会想说啊，舍下来，乃至你会想要退居一个角落，哦，那其实在某个意义上来讲，这个可能你在你的菩提心上已经有什么减损了，有减损，所以这个要很维系。那我们其实应该讲是说，我一直强调这是方法上的改进，可是你的心里面如果有这样一个退，这个我觉得这也是一般众生的根性。可是你要知道，如果连这样的境界你都能退的话，那你只要在修持，这是因为你看到烦恼啊，你退啊。如果你看到的是涅槃境啊，涅槃的殊胜乐啊，那退得更快，因为它几乎就是极灭你一切烦恼，不是啊，就是极灭你的烦恼。那这种极灭烦恼，等于是你无量劫的这一份劳累啊，这种烦恼啊，生死流转的这种痛苦啊，就在这时候你眼见已经可以得，你会不会想，反正就被人家骂街，我拜祖又怎么样，反正很舒服，我管你那么多，救命呀！因为这个叫牙拜总是佛陀在对，他在称呼这些退堕的人，退到声闻的人。可是尽管怎么样，他还是圣者，他还是离烦恼、断烦恼、离生死的人。那品尝到这个位置的人，就会容易啊，很容易退啊，就是很容易就是啊，我算了，我觉得啊，众生难度啊。那你看哦，我们在很多地方就容易退，何况你现见到眼前的极灭功德，那个退其实很快的啦。那如果以我们世间人来讲，只要修了禅定，可能就退了。所以修禅定的人务必要很谨慎，你禅定只是一个手段。好，那一般世间人修禅定，他容易退是退啊，他连圣教都不修了，他就禅定了。他就修禅定，他不会再进一步修什么，修要修解脱，慧学就不见了。那何况如果我们不知道的人啊，修禅定啊，这个再进一步要修很多东西，因为身心得到那个喜乐，很多有的对众生的那种悲心就不见了。那今天我要谈的是说，我们今天要弘法，其实要有很多的角度。那菩萨道里面有一种难，也难在这里啊。有时候我自己以前有谈到菩萨道在实践的时候，其实跟世间法有时候很靠近，很靠近。那尤其如果是在家人行的菩萨道，有时候更靠近，因为他看不出很明显的差别。那可是，在经论上对声闻，就是我们这种出家人行菩萨道是有点规范的。也就是说，有些在家人做的一些菩萨道，因为你是一个出家人，所以你行的菩萨道有点差别。也就是说，在布施啊、慈善工作这一方面，其实出家人是比较不容易做到。那你为了维护你出家人的你的外相，所以有些地方你也只好有所取舍。因为这也强调，就是说你要做一些慈善啊这些工作，你可能必须要一些福德力。那这些福德力必须要从在家人来。所以你去做一个出家人，你就经常要去保暖，跟在家人保暖，而且这样沟通，因为你要得他们的护持，就经论就这样讲了。所以早就有讲了，是我们没去留意他，在广广啊起啊起的阴气啊。所以你自己要衡量。所以当初我们发现，其实有很多地方我们会觉得矛盾，很为难。这其实他已经有提到了。那所以说我们自己的布施，我们的慈悲行是怎么修，有还是要尊重你自己的身份。因为你这个身份本身就是一个慈悲行，你这个声闻相就是一个慈悲行，你维持这个声闻相的清净就是利益众生的。你不需要你其实有很多方向你都可以做，可是如果这个世间相有一个清净的床相，就是声闻床相，让你觉得说，哦，这有一群人他很亲近啊，他是我们一般在家人所做不到的，他是一个活弟子，我们皈依他啊，他可以得解脱，光这个相在那里就够了啊。所以有时候我们的那个位置要弄清楚。所以 基于我们这个相，那我们有我们行菩萨道的方式。那个行菩萨道，哦，外相有，你要尊重，就是世俗地，就是我们的外相。可是，在你的心理里面啊，就我们讲的，没有一个定法。什么没有定法？没有定法，就是说，我们讲没有定法，是因为诸法无自性。那无自性的时候会产生什么？就随因缘而现。这时候应该要现什么就现什么，这个时候不应该现什么就不应该现什么。可是这一期世间人是尊重什么？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这一期生命的弘化，你就是要守住这一点，除非很特别特别因缘。比如说我今天如果要示现一个很特别的作为，我已经考量到了，比如说我要现神通好了，那我现神通，有些大德会不会现神？会。可是他为什么现了神通他就走了？因为他如果现神通还在，那这一期他的神通感的产生的作用可能小过他所产生的果实，哦，我现神通，结果哦，大家就很欢喜。可是因为你还在，大家到最后不学佛就追求神通，所以一切违反世俗地的做法，就是特。就是我们叫做特别的作略，特别作略就很特殊的做法策略啊，这种东西啊都不随便做的。凡是让众生不能遵守世俗地的善恶的这种会混乱他的，都已经很特别。那一定做了以后，一定会有一种补偿作用，或是会让众生不会再执着的。如果我们会坏世俗地的，世俗地就是善恶。第一地里面离善，就是第一地里面就是分别善恶，不执着善恶。第一地里面，那所以说我们在世俗地里面啊，佛法一定是不轻易坏世俗地。那除非它有很特殊意义，有对治西坛，各个为人西坛，好，世间西坛，它必须要照顾。可是它照顾完了以后，它一定会考量，我今天要现出特别的作为的时候，一定是已经知道。也考量到众生会不会因此而颠倒，这是他应该有的慈悲。他不能说，我为照顾一个人，结果我让很多众生颠倒，哎，这个罪过恐怕是大过他了。所以他要很谨慎，这也是后来佛陀在很多地方就处处谨慎啊，处处教戒啊，啊，为什么我们不能轻易现神通？这个过人法连讲都不要讲了，还在现呢？那一旦现的是什么？你要执着，我也走了，这很多现的神通就走了，啊，或是他今天做一个特别事情，他已经料到未来这个事情会得到厘清，那否则的话，事情就颠倒了。好，那我们所谓定法辉煌，是纯粹在智慧上的一个抉择，智慧上抉择。那因为定法辉煌，所以这时候该定则定，那这个定是什么？方便定，方便定，所以说他会为世间建立规矩出来，为建立规矩出来。那这个规矩是什么？就像我们现在立法院定规矩，可是会再调整。可是这不管是定规矩或是调整规矩，一定是应众生的引导，众生的差别，也就是差别心。所以我今天如果要改变任何一个作为，乃要定一个作为，一定令众生能欢喜信受，因此而入于佛道，入佛之见。也就是说，我的任何作为一定是以诱导众生的知见善心为重点，我不会做一个作为让众生因此而迷惑，懂吗？所以我的一切，比如说我教学教小孩子，我的教学方法很多，可是我有一个宗旨，就众生因此而有智慧，因此心开意解，因此能入佛之见，一定是这样。不会说我们做完了以后众生迷惑了，准则不见了，不会。那我为什么这时候要再特别讲到定法慧法？因为唯有能有一种观照的心，保持一种灵活的心，应众生的因缘随时施教，那这时候你就不会被自己的习气绑住。我们出家人，我们修行人会这样，所以我们会发觉，就是说，我不会只要讲我要讲的，我也不会只是个固定讲一个方向，我会很细心的去观察众生的需要。 这时候在这种运作当中又有什么作用？消除我执，对不对？修行弘法很多地方其实也都是在对治我执。你如果发觉奇怪，我怎么老是固定一个方向，或是我开眼不了其他观察，这表示我们第一个智慧观察我们不够灵活，再过来我们太过僵硬于我们自己习惯的思考。那这个是随着你的修行，每个人都会有哦。这个也就是一段时间，你要自己在弘法的时候，你要细心思考，你在这个弘法过程有没有其他习气出来？包括我现在，包括你们以后在任何场合，其实不要说自己弘法到自以为是，没这种事情了、啊，我们都还没解脱，我们一定会有问题的，一定会有你看不到的地方。那也就是说，在当你利益别人的时候，你也要看到说你这里有流露出那种习惯性没有？这个习惯性有时候是帮助你，可是这个习惯性一旦是僵硬到束缚你，就不自在。这每个人都会有，像有时候像我来讲，我可能擅长于某种讲说，可是有些地方我就不行，有些地方就不行。我们可能善巧于这种一些法相的分别难理的那个分析，可是我化解有时候要跟小孩子讲，我化解就是也或是怎么去拿捏到，就是说就像我们讲那个九次地定啊，那超越三昧啊，一下可以在起观想，噔跳到很高的禅定，然后马上起个观想就跳到一禅，那二禅乃至那跳几禅，为了身心自由。我们发觉就是有时候我们在说一个法，有时候你应该要简单到你都不会觉得不讲哪些东西也不会觉得有点委屈。我的意思就是说，该讲就说，不说就不说。为什么？这没什么好得失的，完全是以众生利益引导他入佛之见。所以这里面没有什么，没有成见，没有底子，空空的，就像一个镜子。众生需要，我就引出；众生需要，没有我一定要讲什么。这个关照，这个就是我们每个人在说法的时候，菩萨道要留意的地方。那现在就是说，你已经，如果你智慧开启，你有这样的一个融通的智慧、灵活的智慧、自在的智慧，那你就还要从生活当中细细去品味他给你的一些经验。因为你徒有智慧，有时候没有经验了，没有细心观察，你没有那种资料，你谈不来。所以有些人啊，就是智慧有了，有些人你不要看他不懂、不识字哦，可是已经开窍的人啊，你不要讲。不过他会的，你把问题跟我讲，然后他把你的问题解决，他用你的话回答你的问题。啊，冥想他不会，他冥想不会，他不会跟你讲你习惯的用语，他因为他不懂，他没经验，所以有时候有些人没办法说话，就是因为他没办法用大家共通的语言跟概念来告诉你。那可是如果就个别的话，你在问他问题，他可以让范你跟我讲你的问题，怎么讲完他会跟你讲是不是？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他的确掌握到问题，他没有善巧。所以这为什么在菩萨里面广学啊？啊，他不但在学习的时候，他也帮助你。我们讲说这个我们不是有那种慧眼还有法眼，那慧眼就是看法的种子，法眼是看法的别相。所以我们得慧眼啊，这个像声闻啊，一般得慧眼就是说入法空性啊。可是从法空性由空入假，这种差别就是必须要长时间修，所以变成就是有的人已经得解脱，可是他不容易看到法的个别差别的缘起。那唯有菩萨可以开眼无量的法门是什么？因为看到法掌握空性之外，他从我们不要从假入空完了以后，他还能从空出假，他能随缘不变，他也能不变随缘。好，这个叫随缘不，我们讲随缘不变是从缘外缘里面能掌握到不变的法则，可是你还要不变的法则当中开出善巧，这就是累积下来的那个善巧智慧。所以他会发觉，就为不变的原则，然后我随所观随时应用来利益众生，可是他还能不为他所动摇， 所以我们菩萨道在行的时候， 这一份善巧除了他利益别人之外，他也不断帮助自己看到自己维系不明白或者障碍的地方，他会看到。那菩萨绝对不是只是一个勇气啊，叫哦我来利益众生，不是，他其实也看到菩萨道修行的种种功德，所以他才会不断好药的勇猛精进的生生世世发愿要行菩萨道。我这都靠努力。你想一想，我经常举例啊，你想一下，众生无边誓愿度，拜托的，整个我就读到天那个无边，我也是我找学习干哪休困着。那一想到无边呢，你我是，如果你不知道道理呢，光想到无边你就让你了，对，众生无边呢，无你嘛讲想寒暑假休啊休着，那无边那不当时啊了，那修行干不了刚好，无你的情况嘛，你想到无边，你敢想要做？因为你已经落入能度所度了，所以你没有善巧，所以你会觉得哇，这量这么多啊，你会没力气的啊。敬未来即行菩萨道，买难那能修法省点，我长一点可以，可是不要敬未来，那个太久了。想这种起这种心正常，那你说你都会觉得不疲厌，要么你就在起妄想。你在打妄想，你的愿恐怕就是那个泡沫的愿，我进未来进，行菩萨道，嘣，对，就一愿那泡沫就破了，就没了。也就是说，你讲这种反正也不会兑现，你也不没有负担啊。可是如果你细看，我们讲这个愿讲得很大，那落实到现实，度一两个就已经苦恼死了，对吧？还要度未来进未来进，那这个所以说，这菩萨道里面有很多法跟智慧要同时等用。除了你的悲怨心，你看到众生的苦之外，你也知道很多法则在。那你有这份善巧，当你在利益众生的时候，你为什么好要于广度众生、尽未来际？因为你发觉利益众生本身就在成就你的佛道，你会这样看的。所以我们今天在看到这个时候，饮食里面，为什么我这个一再强调，任何一个法的升起，不要单看它一个面而已。如果你在解读一个东西啊，你当然面对不同的对象，你话不一定要解读到很宽呐、啊。比如说，有时候你在跟一些初学的人，或是一些还没，他不是很融通的，你，不要讲到很多原理的东西。我简单讲就是，你可以教学教内容，你不要把老师的方法教出去，你知道吧？比如说我们有一个一般老师啊。老师有一个就是教学生的另外一个老师的那种指导书，就是一般学校有一种就是这一本书是给老师看的，就是指导帮助你如何教学生，那另外一本就是教学生的内容同样的题材，可是另外一边就是给老师用的。你在教学生的时候，有时候不要把老师的内容跟他讲，为什么？像这样的东西的意思，那个意义都不见了。那除非我们现在要教那些未来要当老师的，或是说这些老师的讲这些道理对他有利益，所以有些东西我们在讲对初学的，有些东西啊，就是说这个法的原理啊，不是说每次都要把全部东西倒给他，因为他根本不能接受，甚至你倒了一些不必要给他的时候，会影响他未来闻法。比如说你工作者，结果那个他去听法的时候，他不听内容，他听说，那我知道他们是用这种方法在教学的，他反而着用意用心于这些技巧要领，却不知道要闻法，要能潜神入观的去闻那个法来清净内心。所以有些东西啊，我们要知道分级。那你掌握到这个要领的时候，你才能开源啊、哦。有些东西该说，有些不该说。你这里面有一种亲切感，那那种慈悲，就是说你会细腻去观察，就算你观察的不是很精准，你会用怜心去看到底需不需要。所以说你在弘法的时候会有一种调整，随时在调整你的作为啊。那这里所谈的很多道理，除了饮食，从饮食衍生出哪些观念，我们也必须要能有这种。 智慧去体会，就是说虽然有时候我们对一件事情讲饮食就是饮食，我们就不要再衍生在其他的，可是说法者自己不要迷失在这里面，讲饮食就饮食，讲睡眠就是睡眠，讲行就是行，人怎么去分割啊？对，你一定要从一个缘起相，尤其是像比如说我现在所一个人啊，比如说我经常讲一个大浪，浪跑出来的时候是这个浪，可是浪底下所结的这一个体啊是整个大海。今天我在这个讲话的时候，我是全体八识转动，这里面有隐有显，显出来是我的嘴巴在讲话，可是这里面所隐的是我全体生命的。所以有时候我们今天在展露一个东西，你们要看，即使是维系烦恼，有时候你会看到背后是千年的大烦恼。而且看到表面上以众生相对待的那种世间心来讲啊，这个烦恼轻，这个烦恼重，如果以解脱者来讲，那直接做好梦，直接做噩梦，那不是在做梦，是不是？所以他看事情啊，我现在讲啊，这个是好人，这是坏人，哎，这我们在世间里面会这样。可是你要知道，当你慢慢了解众生的缘起相，你看到坏人，你还会尊重啊？为什么？他坏这一时，他背后是好的，他背后有什么潜能？你会有一种很开的角度，你不会用一时眼光去论断一个人，或是对一个人产生执着或爱恨，你比较不会那么直接的就产生那么强烈的那种执着，你发觉这样的好还是愚痴，这样的坏是烦恼的因缘，背后是没有其他的因缘，你会看到是整体生命的因缘，包括你在看你自己。所以你越了解佛法的道理的时候，你对很多事情的看法，你会在一直，你自然松开了。你这个松开并不需要去强迫你说放下哪些成见，成见不是自己放下，你要么就是好，我以后不讲话，就像最近他们，大不了我不要讲话，这不是放下成见啊，这是因为你被人家逼到不能讲话而已啊。可是放下成见是因为我知道成见不对，因为我知道观念有所偏差偏颇，这才能放下成见，不然成见怎么放？啊，你要放下成见，好了，最多我不要讲，可是我还是这么认为。你没有量的改啊，我的看看，我眼睛看看，我感觉就这样，我的价值观就这样。你要怎么改变？除非你跟我讲我的思维错误，而且你要讲的道理还是我能接受的，否则的话，我怎么改变？勉勉强强接受，我不爱接受啊，是不是？我无法接受，因为道理是这样。可是如果像我们现在开始开脱，从很多缘起的角度，道理是懂的啦，可是有时候你没有用到，那像我们现在尝试不断从一个观念里面开眼另外一个观念，让你再从原训练从缘起的角度去解佛法乃至去看到的世间，这时候你慢慢习惯的时候，你对很多东西的思考你自然会放开，这就是所谓智慧升起啊！你再不会用一个固定的和合相执着为自信，执着为固定的，你就不会这样，对不对？这个道理在这里也都，其实每一个法里面，你如果善意去看它，很多东西都有这个道理所呈现出来。我们看48页哈，云何为不为交易，不为嗜好，不为端言？如有一乐受欲者，未受诸欲，食欲所食，彼作是食，我今以因多食所食，饱食所食，随力随能，食但回逆，真黄不易，色香味俱哈，色香味俱精妙饮食，这叫那个摔跤的，那个相扑的，我用因那夹足多宽，而且都特别挑的哈，大概因那夹一顿，咱都要夹三两公，我那个真的很大很大很多很多，所以他们吃的就故意把它吃得很壮哈，很胖，那这个当然就像这样，我要调饮食，我要做什么，就像这个情形。不过你要注意看啊，过今夜分乃至明夜，于甲午是当有能力，所谓按摩、拍举、脱食、跳直、出踏、攘臂、扼腕、挥戈、击剑、呼母， 控旋、头轮、执着啊，这个哦，这个很多，这个我们不用再讲了啊。一如是等诸假五事，当得有见，呼体充实，长夜无病，久食少壮，就是说长时间都很强壮的啊，不速衰老，寿命长延，能多啖食，烁烁食也，能正消化，除诸疾患，如是位于无病交易啊，少壮交易，长寿交易啊，他就在这里，他想要拥有这样的一个所得，那他希望长养自己的这一份强壮，或是比别人超胜的这一份，他引以为傲的，他认为他应该这样饮食以后，他获得这样他所要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出来，他就多饮食，而且很精妙的饮食，他多经营饮食，让自己在这里身体强盛啊。既甲午已互作事实，我应沐浴哦，已经打完了啊，便以种种清妙香水沐浴其身，沐浴身以梳理其法，梳理法以种种妙香用途其身，既涂身以护以种种上妙衣服，种种花幔，种种圆具装饰其身啊，其中沐浴礼法涂香名为嗜好啊。我们不为交易，就是希望能增长他的体悟，让自己的身体强壮，好、哦、堪以这个武斗。那再有嗜好，就是用完了以后，他就来庄严自己，啊。那既嗜好已啊，复以种种上妙衣服、花幔、圆具装饰其身，名为端严。如是总名为为嗜好故，为端严故，食欲所食。那这个东西其实后头有没有跟饮食有关？其实严格来讲没有，可是饮食其实也是其中因素而已。饮食是为了要他能孔武有力，他能在打斗当中胜利。那这个胜利完了以后，他又因为他很重视这个身体，在身体一样，他能让他更舒服，他能梳理他，来让他觉得很庄严。其实如果你注意看哈，在印度你会看到他们过去真的是射箭呐、啊、哈，就是很多王子之间呐、啊，是公这个达官贵人经常会比武。你看悉达多佛陀那时候不是他也很会射箭嘛？这时候他们就代表他们的一个除了地位之外，也会凸显他的价值。所以在以前那贵族当中，经常有这样啊，他们把自己训练的非常的勇健，除了他有呈现他的富贵力之外，他也希望能彰显他这个在色身上的一种优越感。所以这个问题也就从一个虚妄心产生的对饮食、对外饰、外围装饰的这种爱好，那一路上过来好，那。所以严格来讲，我们今天看到这一段了、啊，饮食只是其中的一环而已，还真正的问题还是为什么他为受，当然为受欲啊，他为受这个欲，因此产生的对饮食的要求，对外围装饰的要求啊，一路上这样过来。所以我们从这里看来讲，就一个烦恼的造作，一个虚妄心的造作，就一路上在经营这些，在造作这些，然后投入很多的心血，然后到最后啊，结的这么一个恶业啊。所以，我如果现在转想过来啊，你看、啊、这一个人的一天呐、啊，一个人这种多少时间呢、啊，他就耗费在这种无意义的事情身上。那我们现在如果转到我们这修道人，那我们到底在做什么？是不是？我们到底想要彰显什么？所以我就讲啊，我上次不是讲了、啊、有人要演一个什么以前我在新竹的时候啊，那有一个我就不要讲那个名字啊，他们就都演，很多人演戏，那演就演啊，非常有的演得非常好啊，举一些大德的那个故事啊，就演得非常好。可是中间有一个他就。因为他们就是要出来推广，因为不然会亏损的，所以他们就来出来推广。那推广到哈、啊， 有时候连我在上课，他在外面等，等了一下啊，法师，我们现在还有多少票？我们现在你们帮我们叫，啊，一次，再一次，到最后想啊，我现在忙啊，很抱歉，因为每次都不，突然不约啊，突然就跑进来，人家也不，人在任何场合，只要人家开会什么，他就来。那其实看起来也是很乖的一个女孩子，也是非常，其实真的不错，她也是很有责任的。问题是她挂碍的，后来真的只要有时候有些人背后就不生气了哈，一直在讲话了，我就跟她讲说，你们有没有必要那么挂碍啊？你们其实做这个事情就是一种实践佛法嘛，然后利益众生嘛。可是我现在发觉就是说，可能别人利益受用到佛法，可是你没有。因为你一直在挂碍，挂碍到有时候缺少觉照，到让人家让很多道长过来啊，嘿过来啊，嘿过来啊，私底下讲，理事长，给他讲一下啦，哇、哦，这话你知道不？哎，一挂碍啊，因为他跟道长熟，啊，其实他就变成每次站在门口啊，所以说每次我们就知道说啊，大家发动去跟他看呐、啊，也很好啊，我们就有。他每次就说：“哎，请法师待会在开会的时候顺便讲一下我们有这个活动。”哦，我就讲一次再一次。我说，后来我就觉得你为什么那么乖？这就是乖。那你希望什么？这当中连结的好多烦恼啊。虽然是佛法师，可是我们现在这样讲，佛法师和这个东西有没有相关联？执着不同而言，烦恼还不是一样。你必须要做很多的装饰。用做很多的宣传，你希望获得怎么样的肯定？你何必那么辛苦，对不对？包括我们现在很多人要演讲，演讲有时候很正，哦、我实在是这个讲多，不过我就说我们只是自己在家里面自己讲自己的，以后自己不要换就好了。大概你们也比较不会去换，对，不过就观察一下，这是一种过失。现在啊，你既然把佛法当一个宣传品。我今天要传一个法，我要做个法会，你就是很平时了。我可以宣传，我是希望大家来参与，纯粹就这个用心而已。你不用把它讲到哇，这个你可以赞叹呐、啊，可是你到最后发觉哟，我发觉这里面赞叹里面有点怪的啦，有点讲的，因为我后来有一阵子同时啊，我把这个法当得多殊胜，多殊胜。那种宣传，然后在车的那个车厢啊，到哦这个什么华会这种华会，哦那时候我在台北看到，哇、哦、这里一个这里一个，然后就写得很殊胜啊，保证如何，乃至都保证的哦。这难道都要病毒？赶快出去教我，一样嘛。完了以后，我们这次有多少人来参观？哈、啊，哎，总共有人就这样啊。哎，我们总共来了几辆游览车，这次会场有一两千人，哇，沾沾自喜。回来大家休息，觉得很高兴，然后就说报告这些，干什么？我现在问你，你现在的心动在哪里？所以我很不喜欢人家啊，拜托啦，今天法师来，一定要来哦。我说，哎。我又不是乞丐，你不要帮我这样，你这样讲对我来讲是侮辱呢。我不一定要人多，乃至一个我如果发觉只有一个，那我们就不要在台上，我就下来了，我们面对面谈两小时，换着我走。我不是那么，我不需要你特别去跟我吹嘘，然后就是怕到时候人少了不好意思。你的众生心，拿众生心来供养我，你认为我，如果你我说如果你办活动办到那么快，我们不要办。我们不要办，今天我也不挂碍这个，你也不用挂碍这个，我们就轻轻松松来。否则的话，你中间你要多少？你看啊，我们干嘛？这个情形，这个挂碍，耗耗多少心思让修道人？因为这个我都经历过嘛。我们开始要排班，对不对？我们开始说，待会如果师父来的话，我们要怎么排？那待会我们要唱诵，那么开始要演练，一步一步，这怎么？这个可以演练，可是我发现这中间，我们正常来讲是人家他们一份欢喜心，真的想要供养可以。可是我们现在发现都是我们出家人自己挂碍，然后去发动居士，待会应该要怎么样啊、哦？我、哦、来的，哎，
师父我爱你，大声一点，而且底下就在拍掌，大声一点，大声一点，哎哎，居士说，师父我爱你，我爱你，哇，这个和念毛泽东万岁还不是一样？怎么会是这样呢？我可以看到一个人非常，你会看到人的身心不安的现象啊，为了要，我有时候想问你，到底在担心什么？您到底想要拥有什么？有时候我真的很想进去，啊，你不一定乖啥了，啊，我敢无花未使要，啊，花无让因爱花的去花，那就你去下家的嘛，哎，看大声，看大声，你看，然后就开始排咯，哦，那演练咯，开始走到哪里，步伐到这里要转弯咯。我现在吃饱的缘分，他去设计这要的人让他们自己去做，绝对不是我们修道人要来将来自我荣耀啊！跟这不同款，是不是？难道不是吗？其实我们看不到，我们以为我们不会做这种事情，我们不会跟人家去跳舞。当然你不会啊，你会你穿手去跟人家跳舞，然后哎来，你找谁啊？对不对？你当然不会去跳舞，可是我所谓的跳舞的心习气，是不是在我们很多地方有？你办那大的活动，我也会办，爱不跳舞。那你问题，你的道业，你今天受用供养、受用饮食，拿去跳舞去竞争比赛，你起那大，我也要起那大的，那不是跳舞吗？就是这一份心啊。所以这一份心你观察不到，我们现在为什么要这样转换呢？其实我们难道没有脚舞吗？我们多多少少都会有这种习气，要什么？那种傲慢心，我要胜过你。那这个胜过你，你如果不知道这已经是烦恼心，你还自沾沾自喜，你就说啊，对不起，我到底想要真什么？我三个三个阿弥陀佛，这样才对嘛。你不但没有察觉，还真的付诸实践，不但付诸实践，还动员那么多人。哎，拜托，不要再劳累做这种事情了。所以我觉得修行人现在在这种的时代已经很乱、很虚华的、很虚伪的角度的情发生的时候，我们修行人应该回归纯朴，就是弘法就弘法。你可以在精神上引导他怎么做，可是你千万不要自己挂碍到去追求这些东西。对，哦，我们这个这些弘法法界人呢，哦，有的去中华体育馆。哇，几万人，一个伊嘛要去。啊，有一次我要一个文化，我说啊，我下次可以跟你讲，我说不然我们到那里办，我说不要。那因为这么大的场合，一定要动员很多人，很多人根本没办法闻法。那我第一个很多人来的时候，我第一个要跟你打招呼，因为我就讲过，我不喜欢在弘法之前跟人家动不动一直在讲话。那我并且跟你打招呼，因为人家来。人家捧个人场嘛，好，哦，还会有很多的一些长官来啊。我记得尽讲一些哦，你也不能不讲，尽讲一些虚伪话。难道你见面就嘻嘻，而且这样能不讲话？不可能嘛。所以我每次跟他们讲完，两边都很酸，不是讲话酸，是都装笑脸，两边两嘴颊酸。所以有人说我脸有大小块。那可能就是因为这样转来的，砍错砍错，不是这样的啊，是骨头歪的这样啊。不过这就是有些东西到最后化解，我们不愿意啊，也我是觉得很多东西顺其自然啊，尤其是你不要怪。如果有很多居士觉得是你是大法师，我愿意供养僧宝，我认为这是对啊，我不认为他错。问题我是说，站在我们自己修行人，你为什么这样怪？你不要挂碍，他们有这一份心，那如果他们过分了，你甚至要知道啊，不用这样啊。啊，如果要成就他们尊重僧宝，哎，让他们我们随喜，因为他是他们的福田。可是你不要挂碍，对不对？所以我就想说，这种由饮食而来产生的种种烦恼，我看我们在周边里面，我们生活当中是不是也有一些这样的一个问题 好，你务必谨慎，因为这个烦恼，因为希望有，因为有这种欲，有这种需求，有这种好要，这种执着，因此你产生这个，那这个完了就会有这个，这个完了有这个，然后就在这里一直转个不停，转个不停，耗掉你多少时间去修行了，对。魏端元护师一所思哈，彼既如是交易嗜好生端言，生端言已，于日中分或日后分，临欲食时饥渴并至，于诸饮食啊，即生息欲，我、哦、就是很想吃，好，即心即乐，不见过患。为什么啊？你从头你的念头就是为了享乐的、啊，所以我们在很，这个是每个人的体会不一样哈，我们的因缘不一样，所以我就希望大家把你自己最感受得到的那一句哈记下来，以作为你以后落入这样的烦恼，你把你那种话提起来。比如我们上次讲的，哈，你要知道人家的居士啊是为了这样哈，把自己如割皮肉一般，如刺血这么来供养你，那、啊、你怎么那么顺当的享受的那么自然？而且不但不知满足啊，还在一直在扩充啊，还在挑啊。哎，你难道会挑说，哎，你的血有点稍微咸一点啊？下次供养血的时候啊，能不能淡一点？我看你能不能开出这种口。下次人家割肉可以说，哎呦，你哪家捕鱼啦？下次割那个瘦的部分来，你会不会讲这种话？不会。所以你如果像这一段，以我来讲，我就觉得说。以后要时时警惕，这不但是饮食，而是在受用人家供养的时候，你不要一点惭愧心都没有，你觉得说受用供养理所当然，千万不要到这种地步，那就真实在是太不应该了。好，那不见过患，不知出离，谁得谁死啊？互为烁烁畅荡啊，畅荡就是为了这种欲望啊，贪欲淫逸啊，交易。啊，嗜好端言，多食多饮，令身充悦。那这个充悦啊，其实饮食充悦完了，还会怎么样？你如果经常这样做，你看你怎么修到？因为他已经养成习惯了，养成习惯。我们不是讲吗？像我们、平常这样吃，可是我们觉得每一样东西都很美味啊，因为我们吃就是很这样，而我们懂得去感恩，懂得去欣赏啊，当然。这也许也是餐桌味道，可是至少不像说哦，一直要好好吃好吃，到最后人家供养你好的，你都还在嫌，这没什么好吃的啊。就像现在有些人富贵，很富贵的人，他已经无法享受哎年糕啦、菜头糕了，他怎么会知道那种好吃？像我们啊，人家叫老威啊哈，好吃啊，硬不要好吃，我们够扎比耶，我们就喜欢啊。我们在这里还是能。吃在平淡里面、哦、充满着一种我们觉得很满足，已经够用了、啊、能入个口，不会觉得很难吃，就觉得说、啊、这已经让我、开胃了，很舒服了，非常好了。我们不会在这里追求，就因为不用在这里追求，所以稍微一点让你满足，你就很欢喜了，对不对？可是如果你一直在追求，那这个味道怎么样，这个味道怎么样啊？会得、像我们这个喝咖啡就喝咖啡，我们也不知道哪种咖啡好，所以我们不会觉得泡要咖怎么泡啊，我们就这样泡了。那有的人说、啊、这咖啡真难喝，我说会吗？他说很难喝，不会啊。这种茶好不好？满赞，因为那个沙拉狗尾，那个假脆打在那里假不假的。所以有些东西就是自己养成这种欲望以后，那这个欲望衍生其他的欲望，那这种烦恼，但就是开始计较什么？可爱尽，不可爱尽，这里面有没有守根律仪？没有了嘛，因为你一直晃荡它，纵欲它了嘛。诸有多闻圣弟子众啊，这你们已经听闻佛法的人哈、我还是强调，我们讲的多闻哈、啊，和一般世间的那个多闻不大一样。这多闻是以闻法当中摄受其意的人，而不是只是学很多啰哩啰嗦之见，不是这样啊。多闻的意思，在佛法里面多闻，所以有的人说学那么多有什么用？拜托不要讲这种话啊！其实佛法一直在强调要多闻，而这个多闻倒不是只是做学问的多闻，而是一种想要追求正法， 熏习正法，以多熏多习的这种心情来多闻，这个是佛法里面一再强调要多闻的。所以很多人说，这个哪个佛是博士，博士的，这个讲的也对，他不要在学问上用心，结果没有得到正法。可是当一个弟子，一个佛弟子想要多闻，其实这应该要赞叹的，不应该制止。现在有些自己不懂然后制止人家多闻，不行的。有一次我就自己亲身经历啊，因为那时候开始自我学习为师，因为不可能有人教嘛，就有一次开口就说啊，我还没开口，我其实我平常对，因为那时候我刚学，我不知道为师什么，所以我只是想再学，结果就被呵斥的，学什么为师？我学为师没国师嘛，对不对？就是说好像我们谈的一些理论，就是因为你学为师来。这其实我们自己怎么样是另外一回事，可是问题啊，不是为师的问题，也不是多闻的问题。假如我多闻而成为理论，那这个就是过失，因为你不懂得去实践。可是如果我因为内心疑惑，我想要解开它，你应该鼓励，不但鼓励，还要帮我引导三四次。所以我是觉得说，不要，假如一个人真的想要学法，这应该站在我的意思就是，比如说，即便啊，你们跟我啊，我好像是老师，你们是学生，其实严格来讲，这个身份只是这个时候成立。撇开这个身份，每个人各有各的角色。那站在佛弟子里面，别人尊你为什么，或是看待你什么，是另外一回事。你不过是以一个出家人的心情护持一个出家人，就这样了。啊，他是我的弟子，所以他活该都一定要听我的，然后他一定要比我笨，谁说的？好，那你面对师长，因为他是师长，他一定要比我聪明，他一定比我懂，谁说的？只是他找出家，只是他因为变成这种人，他都接引你，所以变成就是对师长来讲，不必然他要样样都通，你依然尊重他。好，那对弟子来讲，他不一定比你笨，他可能术士就是你的师长。为什么？因为站在佛法的缘起角度，他就是一种很尊重。他因为我是师长，虽然他可能比我好，可是在他还没成熟之前，我就有一份教育他的责任，这时候他也会担当起来。我的意思就是，刚才是把弟子就看得扁扁的，你永远是听我的，错。再过来就是因为他可能比我好，所以我不敢教他，这也错。他就是一份责任，而且成就一个修行人，成就一个活弟子的心情，护念每一个人，就这样而已。他没有必然，就是说包括戒大的高低也是一时因缘，真正人的本质智慧其实不一定如此。所以以世俗地，我们就要尊重高低，可是以第一地，我们知道法无定法，所以变成高者敬爱下者，下者敬爱高者，那不差。所以在你的观念里面，你会尊重世俗地，为师者好好教育下一代，可是在内心里面，我不必然胜过他，我也不必然他应该属于我的，我怎么没有这种想法，这种观念要去除。所以你自己在思维上也必须要站稳在佛法的立场，否则的话就会形成一个家族观念。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到现在不敢剃度的意思，因为我们可能是烦恼人，我们可能会执着，会执着上，这是我的弟子，我们还没有把握说我们会不会执着，所以干脆不要剃。那以后就是学生，那有缘在一起，没缘没关系，我们也没挂碍啊。那除非我们自己自信，我们自己德已经够，我们再来剃人。所以为什么比丘要十相？那比丘尼要十二相，就是十二年受环戒，十二年才能剃度，表示说你心智上比较成熟。严格来讲，有没有一定是几下？严格来讲没有。你如果发觉你的能力不够，你恐怕是二三十下以后才剃度弟子也可以。尤其是剃度，因为为人师长，因为为人师长一旦剃度了，就是一种接引了。所以应该师父剃度弟子后不教，让他堕落，师父就是魔。这个在经论里面就这样讲，所以他很谨慎嘛。 所以不可能一年剃好几个，他没有那个一年剃很多个的，就是一个九九一个，那而且经过大众决议的，这样才因为他在教育一个生一个出家人很谨慎嘛，所以像我们在一年就剃很多个根本就违法，而且剃完了以后要教，那你如果发觉我那时候跟我因缘我妈剃度可以好，你不会教没关系，你要找一个教授师，你要为他引导善知识，所以剃度者不一定啊就负责教的人，他可能会另外找教授，就是啊你跟我有一次完了以后我帮你找善知识引导，其实是这样的。好，所以说一路修行里面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我们必须要慢慢看清楚它的原初意义，然后自己要来慢慢去遵守。好，那我们看到、以师则立，身见过患，善知出离而实所知，你要知道能出离，不为他所牵绊而在那里造业。会如前说啊，诸受益者实益所思，你不能用欲受益啊来实益所思。为作四年，我今习尽所不应习，应断之。欲永断独是实故啊，这是说，我今习尽所不应习，也就是说，你如果开始有这种感觉，发觉你有这种问题，你这时候应断之。好、啊，我不要做这样的饮食，我不要再受用这样的饮食。我要断这种不当的方式的饮食习惯，啊，我太过于挑食，我为了增长色身，是长养色身、爱恋这个色身而饮食，不是为了道业而饮食，那这个你就必须要远离它。云何名为卫生安住食欲所食啊？就是说，饮食以命得存，我不得已，非不饮食寿命存故啊！你不饮食一定会走的嘛，啊。所以民生安住，为了要照顾这个身，我这个照顾身为什么？这个是法器，我这个身是法器，我必须要照顾它，我没有它我就走了。我今受此此所有饮食，寿命得存，当不妖魔，如是因缘生得安住，能修正行，永断诸食。其实重点是永断诸食，也就是吃它，那要断它。那我们说一定要受饮食啊？没有，那是业报所需要的。业报所需要的，你会有种种饮食，完全是因为你有什么？有一种五蕴身，有五蕴烦恼，所以会有这种种种饮食需要。我知道，我们如果了解那个净土世界、极乐世界有没有一定要饮食？如果你还有一丝烦恼，这份好药，你就随你所要饮食示现出来。可是如果你不需要饮食，就没有饮食。就是饮食有没有一定要？没有。他说不吃会不会死？那个卵生、湿生、胎生、化生的是什么？其实都是一种妄想在死，妄想在死。其实不一定要饮食，所以说那饮食是一种什么执着，一种业力的牵绊。所以我食饮食为了来维持生命，借助生命来修行，这个修行来断掉这样的贪欲。所以你看呢、哦，我们讲饮食好了，饮食种类也很多啊。我们欲界生的人饮食量多，欲界当然包含的畜生啊、地狱啊。那我们欲界有情欲、饮食欲、睡眠欲这些欲望嘛。可是你到了色界乃是无色界的时候，你的饮食，你那个断食不见了嘛，是不是？所以当我们为什么修禅定越修越细，心态越细腻的时候，饮食的需要其实会减少，饮食会需要，因为他的身心越来越细腻，他那个粗重的身体需要啊会越来越不需要。那有时候你饮食，像比如说很修禅定的，其实他在入禅定他不需要饮食，可是他出来他为什么吃饮食？因为我虽然心念可以超越它，可是我的色身、业报身还在吃，为了照顾它，所以我只好吃。所以那个吃纯粹就是吃，照顾它而已，而没有在享受的问题。因为它可能所受用的喜乐啊，不需要饮食，它不需要有饮食来满足它的需要，它可能纯粹就是因为业报身，我只好照顾它。好，那么云何名为未暂之词，实于所实啊？ 略说有两种存养，一种有艰难存养，二者啊无艰难存养，啊有两种这种存养。名云何名为有艰难存养？受如是所有饮食，数增积累，困苦重病。就是说你受用饮食以后，结果在这一种，因为它就是一种业力嘛，因为你有，我们就是此生故彼生，此灭故彼灭，用在饮食也是如此嘛。你受用这样饮食，就增长了另外一个缘起相嘛。啊，这里面饮食里面的好处你也拿，哎，它的坏处你要不要也收一点？当然有，对不对？你吃多了滋润你的心，你吃多了增长你的欲望，也是一样嘛。你食以这种软能饮食，你就得这个病；你吃了这种热饮食，就得这样的病。那冷热，我们讲啊，不要吃太凉，不要吃太软，那这个其实也没有一定。反正你受用了，就是你要不断去调整。既然受用它的，你就必须要接受它给你的一种影响，数增积累啊，困重啊，困苦病重，或以非法追求饮食，非以正法得以染爱。贪嗜好帖啊，就是那个帖也是后面那个帖是贪嗜啊，就是在那里得到以后，你非法非以意清净念恰当的手段拿到以后，你产生的染爱，染爱以后又是贪着于，就是放逸于这种饮食，迷梦兼止啊，免着受用啊，迷恋于这种受用，迷梦兼止啊，这个就是说。享受到哈，就像我们现在我们讲说那种吃槟榔的，是不是一种迷梦兼止？就是这样，吃到连觉都不会觉，非得吃不可。他好药，他就喜欢，他就喜欢到无法以理性来判断这个感觉的不当处，他就喜欢，再喜欢啊。所以这种饮食和我们其实在生活上是不是也有类似这样的情形？我们受用于某一类的饮食而不能放肆，而且受用到你无法察觉，你非得这样的饮食不可。那有些小地方只要不造成大烦恼，那也还可以说有的人在这里已经产生很大的执着，就是说只要饮食上缺少这个东西，他就无法安定。像我们如果没有就算了，那个有些没有不行，他就吃不下，他会在这里起作意，然后去幻想，还是要急于用心急于向那些获得它，所以受用于它。那这个受用的时候，我们一旦对饮食产生受用，对于你所耗药的资具啊、物资这个器具啊，你产生执爱着的时候，你那个正念弹不起来了。或有时以令身沉重，无所堪能，不吃也无所堪能，吃到也无所堪能。所以吃多了以后，就像我们讲的，如果你吃多了，血液循环在你的胃肠里面，你就会昏沉。那吃多了以后，身体沉重啊，所以人啊不活跃啊，所以身业重啊，有的人就吃得很重的时候，他开始就是。容易劳累啊，不堪于精进啊。其实有人就开始懒惰，这种懒惰往往有时候是因为你饮食过多哦。当然还有其他原因，可是饮食过多可能会造成这个问题。你会经常，就好像我们不是有那种科学，就是说你一天耗费多少体能啊，和你的体重要乘多少啊，几分之几。你会比如说瘦的人所耗费的体能就少，胖的人因为我们的体重多，我们的细胞多，所以我们耗的体能会比你多，所以每个人吃的不一样。那因为你饮食多，养成习惯以后，你对这个饮食的需求会更多，所以你用心或是你依赖它的地方更多，你耗费的时间就更多。好，所以有时候会吃的多以后啊，每个细胞都需要，那吃的很多以后就形成一个负担了，不堪啊，无所堪能，不论修断，修断法，修断烦恼，或时以啊，或有时以令时心迟钝，不速得定。为什么你中一口欲， 身体的欲望，然后在这里乃是饮食以后不平衡，也有造成身心的不平衡了。好，这时候反而会障碍你的定。所以我们饮食啊，其实应该要得宜啊。啊，如果你发觉你在饮食上已经造成你很多的挂碍，或者说，像有时候我们如果修行到做用心的话，其实饮食的需求，这不光是佛教的禅定啊，连印度的那种瑜伽行者，他就会化解掉第一个，修行禅定久的人，他会让第一个睡眠减少，自动，不用去刻意，然后饮食会简单了，因为他会化解他重口味受不了，重的、腻的那些他会不能接受了，因为他化解不需要这些，那甚至应该来讲，他慢慢会品尝食物原来的最单纯的味道，这种味道已经会对他来讲已经够了，而且非常好，他不需要去加很多东西，正常应该会有这种情形。也就是说他的欲望减少，也就是他不需要透过外境再来增加刺激，他自己本身的稳定性已经够他喜乐。所以应该来讲，一个慢慢修行到他如果镇定 镇定的人，修久了以后，他对外在的一些欲望的需求会慢慢退，会减少，因为他不需要，他会觉得那太强，他会觉得他不受用，不需要，这会干扰他。或有时以令出入席来往艰难，因为你吃重，不然你看体重胖的容易打呼啊。当然打呼也有原因，瘦的也有了，不过有时候会比较因为沉重，身体沉重容易打呼。或有时也令心作为昏沉睡眠之所缠扰，这个是身，你看 这些这个部分、你看这部分也是我们应该经常坐意思维的。你如果想要远离你想要得定，那你就必须要观察饮食对你所会造成的问题你不然你这样看假如你现在开始在 修定多的时候，你如果吃很多，你看你要等到哪时候？不过功夫好的不没差了那以前那个大布施的，大布施曾经一段时间，现在我不晓得怎么样，但以前他用完斋他照样打坐没问题那起来就饿了，他午斋用完照样打坐，那午餐中午休息起来他都在打坐，起来又饿了，消化掉了，所以他没度掉有让你度掉如果你的功夫不够他反正打坐的时候又耗掉他。那我们一般来讲吃很重的时候就会有一种撑着，那撑着吃你打坐会度掉不舒服，所以对你来讲这种，而且它容易昏沉，容易昏沉所以说你如果经常在你这样开始用功，你会发觉其实有些负担你自己会察觉出来我现在很好要修行，可是被消化掉肚子这样这里这样快，你那时候就这样不要，我下次少一点免得像比如说你讲的吧有时候如果晚上开始要用功，你要吃太多，你会想肚子等消化完睡觉如果打坐，因为假心这消化完就已经九点多了，打坐那你刚好盘腿就下就放下来十点十一点没胡了，对不对讲不好听吃多搞那个不要讲，你经常为了要去上洗手间浪费时间对，所以说经常在 造成你不必要修行的困扰，经常在干扰所以有时候我们自己衡量自己衡量，有时候自己要修行人要有这么一个知觉能力那自己看看你的量在哪里，就知觉量嘛，也没有说一定要少嘛，他没有少，他有没有多，或者说你只有吃一碗，我吃两碗会不会太多？不用啊，你如果两碗能饱你就吃两碗，你如果两碗才安心你就吃两碗，可是如果你两碗吃三碗，那第一那一碗就多了，对， 那你说啊，那吃一碗会不会太少？别人都吃两碗，你应承何必呢？是不是？就知节量，看自己的需求。这个叫做有艰难存养啊。你在你是存养，可是这个存养却是造成艰难，障碍你修行。你是吃了以后让你能存能养，可是问题造成艰难，就是有艰难的存养。在因而名为无艰难存养，受如是所有饮食，令无积累啊，无有困苦及以重病，或以正法追求饮食，不以非法，既获得饮，不染不爱啊，亦不单是啊好帖迷梦兼职，免着而受用之。那我们现在应该要无艰难存养啊，所以这个其实也经常要意念的啊。如是受用，身无沉重，有所堪忍，堪任修断，令心速即得三摩地得定啊，令入出席无有艰难。有时候我们会艰难，有的人真的是重，像比如说有一阵子在学院里面，那学院打坐时间其实很短，可是你看啊，人家调息不会调，你看你在这里坐，你会可以听到很远那一个人在呼吸，我呼得很放心。这个其实呼吸不是，有时候是因为深夜出众，身体不好，身体不好，他就是那杂平杂平啊，那样，那有杂平归杂平啊，另外一回事，有的是真的是气息出，那气息出其实代表的是心念出，那种病的是另外一回事啊，啊，那皮薄会另外一回事，可是问题有些东西是完全是心念出，因为他没有病，可是他就是没有意念不守住，所以说他的那个呼吸相很粗糙，再过来就是说他深夜重，深夜重，伊都会起袂站啊，伊个缘故很沉。身体很沉重，所以他那呼吸啊要亮，要很用力啊，然后每一个呼吸好像要耗掉很多体能才能喘那一口气，这样，那个这个其实应该也各方面该调的，这不是光调息，这恐怕饮食都要调，各方面都要调了。令心不为昏沉睡眠之所缠扰，如是名为无艰难存养。所以饮食到最后应该要以这个为标准，你看看到底你有被它影响了没有啊？若有艰难存养，寿命得存，安得甚得安住，此名有罪亦有污染污啊，有罪有染污。对，你的身体长养住了，可是问题你染污啊，你在增长自己的肉身，可是你的肉身不堪使用啊！所以我就讲，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想讲，此时不烧待何时？因为等咧死啊，烧烧的怕生。人敢用偌济柴，就爱你就爱较济木材烧。本来身体是要来供养大众生，结果因为你吃得好，吃得胖。哦，吃得很沉重，又没有成就道业，到最后还要花多花木材，还昂过来较大昂，那他怕生啊。如果用土葬的，那倒不错，因为很多众生，这个长保养的还不错，这个各方面都还瘦，我们可以吃一顿哦，很久。那到这死了，只有我有这个好处，那何必生前何必这样去照顾那么多啊？这个我们就必须专心于道业了哈。若有艰难存养，寿命得存，这个就是有罪有染污啊。若有无艰难存养，寿命得存，身得安住，此名无罪亦无污染啊。这安身得安住啊，就是有无艰难存养。这时候无艰难存养的修行啊，不产生障碍，不产生修行上的障碍。这叫无艰难嘛，这就是无罪无污染污啊，这时候你就受用啊，你就受用你的饮食啊。这个所以说我们那时候很多人啊，受用饮食的时候很惭愧，结果到最后还俗， 我不是讲说有一个出家前后大概一个礼拜就还俗，他说啊，我看不起饮食，我现在无德无能，谁要你马上有德有能啊？这时候就是、啊、有机会叫，就是师长应该要讲，你现在是无艰难存养嘛，是不是？你为了成就道业，你应该受饮食，谁说你现在要有德来接受这种供养？谁要你这样讲？是不是？那当初他就认为他无德无能，他现在要戒，他现在吃受不了，那结果出家一个礼拜还俗，那我观念错误了。虽然有很重的因果观念，可是也太愚痴了、太偏激了。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其实要的是成就道业，没有说你马上成就、啊、好，诸有多闻圣弟子。圣弟子众远离有罪有染存养，其境无罪无染存养，由是故说为暂之子、啊、我不是为了要永远之子，因为寿命最多百年、啊、我觉得暂之子，暂时用的，暂时受用的，然后利用这个养成这个身体为法器。好，问云何习近如前所说无罪无染所有存养以致存佛，那怎么样来学习这种无艰难存养呢？答：若受饮食未除饥渴、哦、未除饥渴，这是一点、哦、因为不然你会死嘛。未摄幻行，未断受故，未令心受，当不更生，唯当存养利乐、哦、无罪安稳而住，这样你这样的吃可以，这样的饮食可以，如是习尽无罪无染所有存养而自存佛。这时候你应该为了什么？哎，为除饥渴，为摄幻行，为断故受，一个为令心受，当不更生啊、哦。再管为当存养利乐啊、哦，无罪安稳而住。然后他现在就分别说了，云何为除饥渴受诸饮食？这时候这个就。留意一下到底是怎么说。自食时多生饥渴，气力虚羸，希望饮食，未欲习此啊，习此饥渴馋逼啊，气力虚羸啊，资量而食。自食时，这个食时是什么意思呢？不是说吃饭的时间到了啊、哦，不是，是你想吃的时间到了，够腰啊了，拜托呗，过来、啊，好，这个来怎么办？我们要知量而食，因为否则的话，你会一直在那烦恼。我们看，如是食已，令于灰食不为灰食啊，就是不应该吃的时候你吃了，不为积累之所馋逼，未于日晚或于夜分，乃至明日未至时食食。位置啊，就是名相未开啊，名相啊，这个问题位置，如是名为啊，未除饥渴受之饮食。那这个就是要注意啊，这个我们之所以受用饮食，因为你如果不吃，你会容易在这里起烦恼，或是你会为这个饥饿困顿障碍你，一直在想吃，一直想吃，那这个。障碍，因为你实际上可能每个人的环需要不一样，有的人真的不需要，有的人吃多烦恼烦恼，他能最好不吃，这个他的因缘这样，这也是他的诸道因缘，因为他不需要。那有些人不一样，有些人就需要，这个需要你天天就是我们上次讲，天就是整个时间就在想那个，因为他的根性就这样，他比较弱，他就是饮食他在需要。但是让他稍微一点填满，他就可以不再去动这个念头。那为什么不让他填？我知道啊，我不要吃，不要吃，之后整个晚上都在想吃。啊，那既然你的根性如是，比较脆弱一点，那不然就让你吃个一点，那你不要再打妄想。那你说啊，既然我能吃，那我就尽量吃，那又过太过了。哎，不是这样啊。或是说你气力比较弱的，你不吃，到最后容易有的你会有胃溃疡啊。或是有些其他疾病出来了，这时候到最后，我见过有些人到最后整个弄坏以后要恢复难了，那时候就难了，等知道说要吃， 有问题的。所以这当中有些东西就我们记住的一种惭愧心，那你要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不要吃啊。不过至少他这里是有这样的因缘啊，为除饥渴，为除饥渴而作用饮食。因而为名为色幻形受诸饮食，为知其量受诸饮食是因缘修善品者，或于现法，或于此日饮食以后啊，身无沉重，有所堪忍啊。这也是我们昨天讲的那个很多禅宗的丛林啊，因为就是都是五斋用饱，用饱了，吃完了，睡饱了，开悟的特别多，就是因为他也堪力啊，哈。身体也堪用了，这时候他，因为如果你身体很虚啊，你发觉你做官很难哦，这时候会容易恍惚，会容易昏沉啊，然后有时候有些力道啊，就像你要关的那个力道啊，会混乱，有点好像那种念头提不起来，好像没有力的感觉。那身体弱的时候，有点生病了、啊，要关有时候很不容易。堪任修断，令心速即得三摩地，令入出喜无有艰难，令心不为昏沉睡眠之所缠扰啊。由是速即有力有能，得所未得，触所未触。触，我们就触证的意思，就是说你碰到了，你接触到那种殊胜境界了啊，你已经开始跟这个因缘已经开始体现出来了。正所谓正。如是名为为色啊幻形受诸饮食啊，基本上我们还是有一个观念啊，这个你自己要很诚实啊，你自己要很实在的，我是为什么而来？所以那严格来讲，我还是讲，就是说有些东西你还是抓不准。那唯有在你不断以这一份觉照的心啊，这一份惭愧心在修的时候，你会发觉说，哎，这时候其实我可以受用。哎，这时候还是不要嘞，哎，你自己还会再调，啊，那也许你第一次掌握不到，那也没关系，可是你有心调，所以刚开始有些东西，我觉得，修行在拿捏很多东西啊，并不是我们想的那么容易啊，啊，其实也有点空间，甚至我觉得要包容，我讲的是包容别人啊，包容一些初学者的在摸索的一些过失。好，就是，为人师长要知道他需要摸索的时间，不要把他摸索的机会把他打掉，可是也必须要防护他，他因为他还没有能力去觉照，而让他自己掉落到那种烦恼的陷阱里面，所以在变成观望。那因为你是这样的心情，所以你容许他在修行过程里面的一些错谬，错误，为什么？他正在学习。再过来，云何名为未断故啊？未断故啊？未断旧啊？未断故受受之饮食，这个故就是旧的意思的啊。我其实是加注了，不是他的著作，就未断故受，以前所有的受，这其实就是治病了。这一段这些就是治病的意思，未断故受受之饮食啊。如有一由过去事食不知量，食所会矣，吃不好，吃不恰当，吃不平等啊，不消而食。这一点我们一直在强调，像我们现在因为饮食有，可是会产生不消而食，所以你发觉你有些东西障住了，或是你发觉说其实有些地方过量，你必要的话还是要让它消化掉，免得久了又会生病。由是因缘于其身中生起种种啊身诸疾病，所谓戒赖抛僵啊受等，如前所说，由此种种疾病因缘发生身中啊，极重猛力，自然苦恼，不可易受。这身体就是因为你以前吃不好，你喜欢吃冰的，你喜欢吃什么？你在极热的时候，猛灌这个凉水啊，像这一类的，或是你在身体的调整上不做好，没有特别照顾，所以产生疾病了。是说这个疾病一出来以后，会造成你修行上的障碍。 所以有时候我们讲说，哎呀，只要我们修行啊，这个三宝或加倍，他这里没有讲三宝加倍，他说你好好调整饮食。啊，三宝加倍是另外一个因缘，而调整饮食是另外一个因缘，所以他这里要你从此调整饮食。未欲习除如是疾病，即未习除从此因缘所生苦受啊，习尽种种良医所说劳逸所宜啊，就说你要问医生，我适合吃什么？好，哎，你这个多咳嗽啊，你除了吃饭之外，还要吃什么？川贝枇杷膏啊，这个就是吃的，因为你以前就是没有照顾好嘛。你就喜欢吃凉的，所以你的喉咙出问题，所以你现在要吃川贝枇杷膏啊，这个好吃啊，你不能多吃啊，可是实际上因为你的因缘需要，所以你吃它。好，随顺医药及受种种乐意饮食，这个乐意就不是贪着的乐意，是符合你去除减损你的苦痛的这一份饮食。好，由此能断已生疾病及彼因缘所生苦受啊，如是名为未断故受啊，未断故受就是以前旧的那个感受，旧的那个痛苦受啊，受之饮食。所以你看啊，这里面你看佛法里面是不是也很开通啊？是不是很理性嘛？哎，你们现在如果有病啊，像我这个比较胖的，后来我就知道我这个胖其实也是虚胖。第一个，我们胖有很多因缘，就是压力，好。再过来就是像他今天讲说我的骨骼有歪曲啊，以前跌倒过，所以他一开始见到我都还没摸到啊，你就虚胖了，怪不得我是喝水都胖，不吃也胖，我看大概连吸空气都胖。那我后来我有一次碰到一些中医师，那是我弟子，他说啊，他们所有的主管啊也都有类似脂肪肝虚胖，为什么？压力太重。那我们当然这个有时候压力，有时候另外一个情，各个因缘不一样，所以有时候胖其实是一种另外一个情形出来。那我们这时候应该要吃什么啊？我们应该学什么？你要调整。像我后来就是减损饮食，或是我其实后来那种脂肪肝啊，那些很多东西后来就没了，我有一些肝的问题，因为我就调控制它。可是有些还有一点，或是像这种脊椎问题的物理性的东西，这光吃药或怎么调也没用的，那只有物理性的就用物理调。我蛮在被给当时去拔，对不对？不过我知道那如果照他这样讲，我是很久就有了，因为他讲的一些症状，我是十几二十年前就有了。所以他说以前因为用摩擦，现在慢慢老了，老了啦，老了啦，公公啊，这就是老了。这八苦里面一苦出来了，还感恩接受哈，默默前面一下。好，不过至少我们从这里看出佛法在谈这个问题啊。哎，我们是从两点半，哦，您都没有讲，我就一直讲下去了，快到了，本来要把这个饮食讲完。所以至少佛法你看我们一般对饮食的观念，好像我没有想到说原来我们饮食，我们佛法在修饮吃饮食，竟然还有一个理由，就是为除你的病你可以受用饮食。好像我们好像一直忽略啊，就是好像把饮食当作很除了一个消极面，那我们不要吃。其实它有积极，就是你为什么吃饮食，你不是要爱你的色身，是因为你要调整你的疾病，所以你受用它。那你受用它，注意你也要知所节制，或者你还会出了另外一个问题，因为吃太多还是会出问题嘛。可是像现在有些人因为长久饮食不当，所以这时候你应该亲近这些良医啊，那我应该多吃什么。所以后来就是为什么在有些地方执事师啊，在僧团执事师啊，他会，我那时候在研究戒律的时候，在僧团领执事的人其实功德无量。为什么？他包括分配执事啊，也要让对方能欢喜， 啊，让他欢喜，不起苦恼。有的人喜欢近人，就给他解。当然，现在如果要这样分的话，我想大家解脱就那个知识师就轮回去了，受不了，我那心情才对。那实际上是这样的，以前那个禅宗不是有一个例子吗？大家都开悟，就是那个正知师还在轮回，他就开悟一半，当然没有那个开悟一半的了。那后来他精进用功才开悟啊，可是问他领知识，为什么他会这样？因为领知识很好的，领知识其实不是光只是一个规矩，领知识的人真正的他要细观察那个出家人的好药，为他就照顾他啊，成就他，乃至为了饮食，乃至他的知识，都会尽量让他欢喜，而让他安身的安心的这样修行。真正的知识是到必须做到很细心呐、啊，啊，不让他生恼，不让他生恼，也不是光只是一个执行法律的人呐、啊，不是，他是一种支持你慧命的人，所以他很好神。那因此他的成就在未来菩萨道，他的成就也是大啊。可是你要知道，他绝对只是他是一种照顾哈、哦，所以对。有疾病的人有什么样，他会懂得去配合啊，去关心啊，像这个就是一个修道，所以你会在道场里面，我们发觉有时候慢慢忽略他的原来的精神。他其实原来精神，他就是这个道场的成立，就是让所有进来住的人啊，都因此能安心办道。那因为他有这种观念，所以所有轻重啊，他就会特别感恩那个知识师，为什么？就好像父母一样，啊，哪里够尬，让你不生恼。你喜欢进修的人，就让你进修的工作；你喜欢做什么，他就配合你的根性，他会用心观察。所以，因为这样的观念，所以说大家变成就是说，领知识的人就是一种牺牲，就是一种照顾，他一种大家好像在种福田。那受用他的人就会有着护念他啊，因为他是受用他的恩嘛。所以他会有形成这样的关系。那饮食的照顾也是这样，我为什么要做这样的饮食，我为什么要这样，因为我他们有这样的需要、哦、有这种疾病上的需要，我 有这样饮食上的需要、啊、所以在这个地方会留意会照顾。再过来时间到了，那我们就今天就到这里好了。好，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
有问题。大师傅，请问一下，您刚刚讲到说，修行其实是不应该有挂碍的，那既然会没有挂碍，那为什么会有压力？
我们修行是应该除挂碍了，可是会有挂碍的，就我现在挂碍也很多啊，所以说以前我的同学问的时候，你现在。出家又怎么说？天天生烦恼，天天断烦恼。好，那我们现在为什么会有挂碍？我们现在不能把修行讲得那么高远。其实修行有两，真正的意义就是面对烦恼。如果你现在没有挂碍，你不用来。其实不用来，你就是坐在大殿，那我们去拜就好了，因为你没有挂碍了。所以修行最可贵的就是知道挂碍。对治挂碍，就是知道苦集修灭道，就是四圣谛。所以修行会有挂碍，乃至会有压力，乃至像比如说修行人，有的人责任感很重，有的人精进力很够，而我的人就是因为他有那种自尊心很强的，他会有挂碍。可是这个会不会是坏？这未必，因为在经典里面我一直强调，连傲慢心都会成为精进力啊，因为因为没看到输人，所以依然精进。那因为他精进，所以说到最后连傲慢也去除了。所以在修行这过程里面，我们不能唱高调，我们要先很正视修行人的身心调整。初学者在当初饮食不容易调，就是寺院的饮食，不是光吃啊，观念啊，生活习惯啊，我们必须要不能说，既然出家了，你还在起烦恼，那我们剃度就解脱的话，那大家赶快剃一剃再回家享受，不是。所以我们为什么我们是要很诚心的知道我还有挂碍，而且这挂碍的原因在哪里？那要去除挂碍的方法在哪里？ 为人师长道场所提供的就是这个机会，让你发觉挂碍，断你的挂碍，不是一开始就制止你生，用勉强你不能有挂碍，你有挂碍就是很那这个是这是不懂修行的才会这样的情形。所以我们现在我没有挂碍，你一定是懈怠的，那没有挂碍，那要不然是诸佛菩萨示现，那我可以顶礼你，那你竟然会说没挂碍，我不相信。一个道场也会有挂碍，没有挂碍一定是分赃公平的。我经常这样讲，因为大家都我懈怠你懈怠，你不要讲我哦，我懈我的怠，你懈你的怠，这叫分赃公平，所以这个道场不会有挂碍。正常道场都会有挂碍，为什么？参差不齐，习性各个不同，那这个挂碍就是磨练你。那如果挂碍到很多，那个你就有问题，因为没到，怎么会挂碍到那么大？挂碍到已经超乎我们修行人应该有的那种贪嗔痴，毫无惭愧心的自胜的那种，妄议自己的这个恶行，这个道场就出问题了。可是我们修行人都会有这种问题，所以修行人有挂碍，那本来就正常的，因为你就是要专心找你的挂碍出来的。所以如果你有修行都没有挂碍，那一定是不精进的。严格来讲，你任何人到此时此刻一定会有你的障碍。那这个就是你现在修道里面面对的最直接的课题，你要超越你的挂碍。所以你修行人道理上是要去挂碍，可是道理上是有挂碍，只是这个挂碍应该道理上应该呢日日减损，是这样。修道道场修道人是日日减损挂碍，不是一下没挂碍，是这样。如果一下就要求说没挂碍，甚至有时候明明有挂碍，然后隐藏着不去解决，这个是有问题的。所以以后我们在面对后学啊，我们不要因为他有挂碍而给他压力，或是不引导，或是歧视他，不是的。后学有挂碍是引导他，帮他防护，给他方法啊，不然我来引导道场干什么？万万不是又出家就解决了。所以其实就是，甚至你没化解挂碍，我还帮你什么？你其实有这种习性哦，你有这种烦恼哦，啊，你有问题，你要找是哪？我有这样的问题，我想要断，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有这种烦恼，他帮他解析啊。既然你有这种烦恼，你应该修这种方法，就是这样，就是这才是道场的意义，这为什么出家修行的意义？所以他应该要积极的化解自己的烦恼在哪里。
如果在接工作，或者说，就跟你讲到那个居士在办活动的那个例子，那如果说他的起心动念是为了护持这整个的，
那可以很好。
所以他变成是他的挂碍，这样子。
这里面就有夹杂有好有坏那当然在家修行很多东西就无法完全清净嘛，包括我们出家，包括我们现在我们做很多事情都无法清净。可是问题就是说，你不清净乃至你这中间有挂碍，你要清楚嘛，你不要把刚挂碍当不错的事情，把恶法当善法像比如说我们现在难免都还有自尊心，我们甚至都有一种拱高我慢心，我们不堪输人的心很多心，所以我们在做很多事情还会计较。可是你们会计较到人家损谁？我刚才计较到很习惯了，不计较还是很难受，不行。你会觉得说，我现在已经计较了，完了就说其实不对，这才是修行人的意义嘛。你现在不但不去察觉这种烦恼，还自胜它，还去造作它，还去经营它，让它更大，那这就是过失了。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居士有这种挂碍，有时候还不能讲呢。因为他现在你讲可能会他对有烦恼，可是你制止这个烦恼可能会让他原来的善法会不见，懂吗？那我们也是纯粹是为了好意像比如说有人要来供养，其实有些东西我不需要，像我以前人家供养很多药我照吃我已经就不用吃死了我叫人给我药啊，对吃我都搁免个吃，因为吃药都吃死啊，太多了。他们也从来不问我真正的病，只是听说我怎么样，我药啊拢好伊啊，老远提来，我他妈啊买， 有时候已经在我的观念，我不是我当然最好不要这样做，要浪费。可是我现在已经不在乎药，我在乎如何增长它的善根。其实我不会用这个药。那我这样既然来的，这个退也没意思了。那可能让他原来的欢喜心，像比如说佛陀当初那小孩子不是拿沙吧供养佛嘛，啊，那旁边人讲不要不要，可是佛说不要制止，那很欢喜的接受这个小女孩的供养。那听说这个小女孩后来就变成武则天，当然这是我想不一定的哈，武则天怎么变成这个样子，我不晓得，这个是谁怎么说另外一回事。不过佛陀他就在乎的不是那个杀不杀，在乎的那一份供养心。所以我们面对居士的这些情形，我们自己要心里清楚。那我们清楚我们有些地方该制止，有些不制止，总是是依于佛法的真正善心。你可以外面讲好多的道理，可是你其实是染污，这个修行的意义就不见了，修行的意义就不见。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如果居士这样，那我们至少我们清楚，那我们到底我们在做任何事情，做弘法事业，对，基于善心。再过来，就算基于善心，还是要有智慧哦。我们现在很多佛教的单位做了很多善事啊，其实是不对的。像最近的那个放生，已经产生很大的攻击了，很多人在攻击啊。啊，那个有一个法师很积极推广。我的意思就是说，当然有的攻击有点不当了啊。可是为什么会产生这样？因为他说，到一个国家去放生500多只，到的时候已经死300多了，所以后面参与的人就在积嫌了，啊，那这个积嫌我们必须要留意，这个就是说不是光善啊，因为我看到很多人就光善意，比如说我们在很多地方为人家仗义执言，在一个团体里面，人家在执行纪律，结果有人仗义执言，那仗义执言好像自己是善的，错了，你破坏人家的规矩。我们像比如说也有明明我们在教育下一代说啊，你做下一个某一个人你这样做不如法，结果有人啊多嘴把话传到别的地方，就让他们误会我们啊，比如说这个人不当的把东西拿给人啊，那拿给人其实我们不在乎他拿给人，在乎是他的作为啊不符合僧团规矩，以他的条件不能擅自做主张把常住三宝的东西给人家，那这个其实我们在教育他完全是简单嘛，就是纯粹就教育，我们不在乎这个东西啊，好，你给谁都可以啊，我们不会谈。可是有些脑筋不清楚，就把这个事情转给对方知道，对方以为我们很吝啬不给他东西，因此对我们产生的嫌隙。那这个人是善心哦，可是因为他不懂得僧团规矩，他仗义执言，可是他破坏了僧团和合，所以不是光善心可以成就事，所以还要学规矩，学方法，学观察，学到最后依于善心，你这样做才能如法。我知道光善心杀人的也不少，对不对？像现在的宗教对立就是善了，他认为他是我是要荣耀我的神，然后我就杀这些人都没关系，杀这些人都是有道理，他认为他是善啊，其实是大恶啊，不知道无知。所以我的意思就其实这个没问题，如果真的善，或者我们看到善恶夹杂在一块，我们也心里清楚，可是我们要很清，修行人其实很难去要求到每个人，可是你要很清楚你自己在这些当中你有没有很多的一些挂碍，这种挂碍是基于什么心，是一个佛法心呢，还是这种夹杂好多的烦恼呢？我们要很诚实的面对这种问题，然后去调整，这才是修行的意义呢。
那看到烦恼的时候就是观照，
当然观照怎么观，有时候就是看着它起来，问题就是说我们要知道我们烦恼啊，有时候就是烦恼有很多类啊，不是光一个简单一句话烦恼啊，烦恼很多类。那我们要知道，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要学白法明门，就是说因为它把烦恼分了好几类，那当然更细还有啦，细看的话白法它其实是600多法，后来整简略成为白法，细看的话更多。那为什么要学这个，就是帮助你审查你的烦恼。 那你这个烦恼你会了解哦，正烦恼是依这样的因缘而生。那我们看，我有这样烦恼，但有时候是几个烦恼夹在一块的。你要能知道烦恼的升起原因，就知道下手处。所以有时候必须要把你的烦恼呈现出来，就是跟你的师长讲了，我有这样的烦恼，有的你不知道它的升起原因，有时候是听闻圣教以后，哦，我原来我是挂碍这个啦。那你既然挂碍的时候，平常就要起对治的想法，要修是对治它的一个方法来对治它，这是修行的意义。那烦恼观照你就看起表面，可是你找不到它的根源，你的烦恼不会制止嘛？好。你永远是就是忍耐在忍耐，不然你要等到那个烦恼自己没力的跑掉了，下次再来又忍耐，那么你永远在那里耗啊，那这个就失去了修行的意义。你要知道你的烦恼在哪里，那你要知道烦恼的总原则是怎么来的，那了解烦恼总原则，你要了解细烦恼每个烦恼的特性在哪里。好，那修行的原则在哪里？总原则在哪里？那对治个别烦恼的方法是什么？就是都要学的。
但是我想顺着刚才那个问题，因为在前阵子哈，就是有位法师他来金刚寺要化缘，他就是因为他都一直在推动一些像舞台剧啊，那他这些舞台剧当然当中也有一些是佛教的一些内容，那也有一些就是属于比较文学性的，那他因为他已经几年下来哈，他现在在经费上已经对他是一个很大的负担哈，所以他必须一直就是忙于到各个寺院哈，还有各个只要就是说他要想出各种管道去化缘，来支持他办这些活动。那他来的时候他开始就是告诉我说，他们办的这些活动有多少多少的一些像政界上的一些名人啊，都去剪彩或是什么哈，去观赏。那后来就是他有提到一点，就是说让我感觉到说他就是提到说有一些法师会支持他，那有些法师就是制止他再继续做这样的工作。好，那这当中他对这些人就是对支持他的人，他就觉得好像表示那种就是觉得认同，那对阻止他他就觉得有一点好像威严啊，就是所以我感觉到说我们出家人对自己所做的事情好那种功过得失似乎已经分际已经不清楚了。那像这种情形，他在化缘的过程其实他压力很大，他告诉我说明天他的票就要兑现，法师你可不可以下午就赶快去化钵给我。好，所以说基于像这样子，刚才大师您提到说那位居士他有这种压力，我相信这位法师他为了筹这些款，我相信这个压力也不小。
对，那我们现在就在讲一个例子。那个梁武帝啊问达摩祖师说，我盖那么多寺庙有没有功德？他怎么回答？没有。好，那我们现在回头，我们现在这个方向，我们现在回头来看，我们谈话尽量务实，不要太理论了。如果我想要做一件事情，我会不会有烦恼在里面？会。那我会不会中间落入到得失？会。可是我必须要随时纠正我的观念，这样就有意义了。比如说这个法师他会不会对支持他的人欢喜，对不支持人欢喜，那个会不会爱别离厌憎会啊，对不对？他会不会有这种烦恼？那我认为他这种烦恼对不对？不对。可是我会同情他，我会同情。我会不会因此就否定他的事情？不会。那我会更加要希望他怎么样，在这样的烦恼当中能再学习成长。哇，其实不应该这样哦。假如他在做一段时间以后能回头，那这样的事菩萨事业不但是自利而利他，懂吗？他 在乎很多的名人来，有时候其实上有时候我们会讲说、哦、我们这里是大学生毕业，我们这里是怎么样，有时候并不是我们虚荣，是因为要真让对方生信心，可是有时候是虚荣，这时候你自己也要在修行过程当中体会到我这个心里面有染污。我的意思我并没有说会得到你完全亲近你才能去推广菩萨事业，对吧？所以他可能有他的功德，那站在我们立场我们就赞叹他的功德，可是我们也学到什么东西，不要去挂碍。那你想像我们现在做很多事情，我们会不会再夹杂一些烦恼？会。可是我们现在修行意义就是你在修行的夹杂烦恼的同时，你有一份觉，我随时也在忏悔，所以在调整这种烦恼。对，我重新定位，到底我这个钱没有，我要去跟人家化缘。为什么？因为我看到众生苦，我如果这个钱用对，很多众生会没有这种苦，我宁愿自己很辛苦，我也要度化众生，让他减少苦。那我这个心愿可以，你继续做。可是你在做这个事情，不要久了又越偏越偏，偏到最后变成它当做你的事业，当做你在显扬自己的存在的那个事业。那这时候你就必须要惭愧，不对不对，我调整一下，懂吧？就修行这条路，即使它有很多事情要不断调整，它没办法完全划分说对或不对。因为如果我们轻易决断它的话，就变成它的功德会被你毁谤掉。可是如果我们看到一件好的完全就把它肯定的，那也会有问题啊，因为就变成说愚痴都是太感情用事。所以修行人其实很保持一种非常平和的心情，我能看你的功德，可是我知道啊，这里不够，不够会不会就要来否定他？没有，不够就是不够而已啊。就像我们看到彼此，你有没有看到我的不够？有啊，可是看到不够，那何妨我们现在在家里上课，因为你就取你所要的嘛，对不对？你拿我的不够，三人行必有我师就好了嘛，是不是？可是问题就是你不要迷失了，你不要做到最后越做越苦恼，越做越苦恼。像最近有一个法师自杀了，柬埔寨，为什么？因为他要盖寺，周边的人不懂不支持，自杀自焚，这就是很不好的例子。盖寺的意义在哪里？显扬佛法，结果你为了盖寺堕落，是不是就这样？你盖寺的意义在哪里？让正法得以久住。可是你盖寺呢，是一个贪嗔痴的我，到最后正法在哪里不知道。对，你收弟子的用意在哪里？成就道人。可是你收弟子的啦，是成就你的见属心，你也没有成就他的道心，对不对？所以我们发觉到最后，比如我们盖一个佛学院，你的用意在哪？培养人。可是你盖的佛学院呢，每个出来都在埋怨你，何苦？那你可以继续经营你的佛学院，可是第一个随时检讨出在哪里，不要为了办学而办学。因为办，我有在办了、哦、我在佛教事业啊，你从来不知道你到底换了多少过失，对吧？你今天就像你们常住里面做很多的这种多媒体，那是好事啊，我也受用了，我也欢喜啊。问题在我们这个事业，就当做你的道场，在修行，在这个多媒体的这个道场修行的时候，我们就随时当做一接近一个境界来调练。那不要在这个境界里面迷失掉了，那这中间你可能会有过失，有可能不当，有什么烦恼，哎，就是利用这个时间来的。可是不要到最后就变成我在乎的已经不是那个道，而不是我已经不在乎那个我能弘扬多少佛法利益多少众生，我在乎是我的事情有没有做好。哇，那就麻烦了，那就干脆不要做啊，对不对？啊、如果你发觉说、哦、本来都执着，现在不执着了，那这个事情那法无定法，这就这样，本来这是染污法，因为你的心念转变了，这样的法变成有意义。就像你以前做很多事情很恶，那你会成为障碍，但是后来你悔改了，这些恶法成为你弘法利生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所以很多人做恶以后，现在拿自己的例子，那这恶法变善法。我们讲的是法无自性，在这里讲定无定法是这个意思，对不对？所以很多东西可以这样的开源。所以我的意思，你看、啊、我们这样讲，我们对很多东西不轻易随意定位了、啊。 那我们今天有时候会举一个例子来讲，在我们讲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不明讲哪些事情，是因为怕大家产生执着毁谤这个事情。那为什么还要举这个过失？因为这个过失，我们举这个过失取其义，让大家不要落入这个过失，这个要讲，就这样而已。所以为什么有些不明讲，就是不让他落入是非。可是如果不讲，大家会不明是非，是这个道理。所以修佛到最后要很理性啊，所以他很清楚啊，这中间没有任何那不清不楚的，然后用感性的，那除了找一个莫名其妙或是非常抽象的理由，然后就埋进去，可是内心连自己都无法说服，不行了、啊。那可是我们现在如果这样开头来，有一些事情你无法判断，没关系，打开心胸，无法判断的就无法判断，我们就说，哎，他可能是好，可能是坏，我不知道，然后就进我的心。不要轻易的在那里动荡、哦、那我们也懂得去观察人的功德，观德莫观事嘛。那现在就是说，我们也都很谨慎看到，那我自己的修行应该怎么样？我现在起了什么障碍，有什么烦恼，也是很实实在在的观察，一切都是这样，所以生活才会开朗，压力才会减轻。那再过来，你的压力千万不要琐碎到只问你自己，你的压力宁愿是背负众生的苦痛的那种压力，你千万不要。哦、我们的有时候修行压力到只在乎、我拢吃无，我伫家因啊无安怎，甲规工都甲想家己，这种的太小心小量了。我们宁愿就说我自己没有考虑，我在说如何让他们怎么样，如何让道场得利益啊？你宁愿有这种压力，好、哦、啊，你千万不要再为了自己啊，那个想的越多越烦恼。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学，不断的学。所以说，如果你有这种心。知见像佛法里面啊，我们在讲很多东西真的是很难确定它。外以前的佛陀的几个弟子都是外道领导，他们都已经观念只是观念错误，可是他们的禅定功夫都很好。那他们一入佛门，马上证阿罗汉，为什么？他把错误观念一转，可是以前修的呢没有白修，一念之间转掉。所以你在讲。不要轻易的对你的过去一切东西轻易判断，为什么？诸法无自性。现在最重要是你能不能掌握真正的佛法的知见，以这个知见，以这个正确的智慧去转观过去的种种，一切都转变了。可以，好吧，好，好，我们回向，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
问讯，
谢谢大师父。